你们好，我是雨田，欢迎收听惊天大案。梦想成为职业罪犯，疯狂残杀20人的黑白无常。这是一对丧心病狂、无恶不作的冷血搭档，他们嗜血成性，在不到4年的时间里制造出多起惊天血案，跨3省、10余个市县，20人丧命于他们的屠刀之下。2006年的4月26日，这是一个明媚的早晨，7点30分，严伟民和张贵堂被全副武装的武警战士从鹤壁市郡县看守所解押出来。大铁门沉重的撞击声和脚镣哗啦哗啦的声响，给这个春天的早晨带来些许寒意。但是对严伟民和张贵堂来讲，这个美好的早晨将是他们人生的最后记忆。在他们落网后的1年多中，他们无日无夜地不在噩梦中度过，那些惨死在他们屠刀下的冤魂时时都在缠绕他们，向他们讨还血债。大限将时，此时这对冷血搭档再也没有了杀人抢劫时的那股骄横，蜡黄的脸上不断地淌下滴滴血汗。9点40分，两颗正义的子弹结束了他们罪恶的生命。然而这一切似乎并没有了结，数十名被害人和被害人家属提出的巨额赔偿还要有一个漫长的期限，他们犯下的滔滔罪行以及给社会和被害人家庭造成的恶果是永远也无法弥补的。1995年的11月29日凌晨，一个风急夜黑的夜晚，陕西省镇安县某金矿，矿主冯某某正在和女友王某沉睡于梦中，突然几个黑影蹑手蹑脚地摸进屋内。女友王某首先感到屋内有动静，她急忙把冯某某推醒，冯某某尚未坐起便当头挨了一棍子，倒下以后再也没有起来。失魂落魄的王某只有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将2000元钱和一些黄金抢走。经抢救，冯某某捡回一条性命，但落下终生残疾。1996年3月22日早晨，河南省卫辉市庞寨村的新浦路边的梨园批发部，店主刘某某的母亲在给店里的儿子送饭，发现店门虚掩，推开门一看，儿子刘某某浑身是血的躺在床下，早已丧命。警方在勘查时发现，这是一起入室抢劫杀人案，现场留有2人足迹，作案人是先从店后的围墙翻入，再在门上掏洞入室。被害人身上有10余处被锤子的伤痕和刀伤。经查，该门市部被抢现金200元、时令烟数条。1996年的10月15日，河南省新郑市梨河路边的梨河供销社旁边修路铺的老板起得早，发现邻居梨河供销社门开着，便推门进去，就发现店主陈某某被杀了，妻子郑某某重伤。杀人凶手从后墙翻入，掏洞入室，抢劫现金2000元。陈某某和妻子均被是被锤子和匕首所伤，在案发现场发现被丢弃的凶器。1996年的10月22日凌晨，位于河北省磁县的新市场内，虽然已是后半夜了，但仍有一些商户在忙碌。由于第二天要去进货，市场西街35号店的店主董某某睡得较早，他做梦也没想到一场厄运正在悄悄地向他袭来。两个黑影从门市部的后面卫生间的窗户爬到2楼，在卧室中用锤子和匕首将董某某杀死，抢走现金6000余元。1996年11月13日早晨，河南省西平县环城乡王思庄村，王老汉早起锻炼身体， 在路边厕所旁发现一红一蓝的两个学生用的书包，王老汉认出这是孙子和孙女的书包。由于离侄子王某某家比较近，王老汉便急忙到王某家查看，就发现王某某、王某某的妻子和四岁儿子被杀了，七岁女儿被打晕在床上，被抢走现金1000余元，杀人凶器仍旧是锤子和匕首。凶手是从后墙翻入到二楼卧室行凶的。1997年的元月9日凌晨，河北省大名县新城市场某烟酒店，店主张某某和妻子及幼子正在熟睡，两名歹徒从后墙翻入，挖洞进入市场内部，用锤子和三棱刮刀将店主张某某、妻子王某某以及幼子杀死，抢走现金4000余元。1997年的元月19日早晨，河南省浚县新镇金满楼的门市部，店主郝某某的妹妹定当天出嫁，已经8点了，郝某某一家还没有出门，家属到店里面找他们，发现郝某某和妻子儿子三口被杀，杀人凶器仍旧是锤子和匕首，被抢走现金200元，另外发现丢失香烟数条。1997年的4月9日凌晨，河北省威县希望饲料门市部，店主王某某被锤子和匕首杀死，被抢现金100元。1998年的元月26日凌晨，河南省鄢陵县城关大黑烟酒批发部，王某某、乔某某老夫妇正在熟睡，凶手是翻墙挖洞进到二楼室内，用锤子先将二人击晕，然后用刀子割断颈部而死，10万元现金被抢。2000年的5月2日凌晨，河北省永年县城关镇的彭入烟酒批发店，店主彭某及妻子及两个幼儿被杀死，现场留有凶器锤子和匕首，门市部被抢走现金1000元。犯罪在不断升级，在陕、豫、冀三省连续发生的系列抢劫杀人案在当地引起轰动，也引起警方的高度重视。血案多发生在陕、豫、冀三省的交界处，在时间上交叉进行，各案件的距离不是太久。这些案件有相同地方，就是凶手惯用挖墙、翻墙挖洞的方法入室，无论是男女老少，一律是先杀人灭口，再实施抢劫，杀人凶器多是用锤子和匕首。警方判断凶手应该是惯犯，有一定的反侦查能力。在多起血案的案发现场，除脚印、凶器以外，没有发现特别有价值的犯罪线索。仅在河北省永年县52的抢劫杀人现场的凶器奶头锤上就发现了两枚至关重要的指纹，也正是这两枚指纹为以后破获这起系列杀人案打开缺口。好了朋友们，上集播完，下集继续。